软工聊沟通，职涯一点通，我是软工乔王威翰。我们今天要聊什么东西呢？我们就要帮大家开箱软体工程师工作这个主题哦。我们来当做我们业主跟我们软体工程师之间的桥梁，我们来做沟通的部分，帮直接开箱软体工程师工作在做什么事情哦。大家有些人会说哦，在小公司工作啊，可能数据量少，客户量少，学的也会比较少，所以有些人可能想说，我可能要到电商的领域，可能接触到非常多的数据啊，员工也很多啊，同事也很多，感觉可以学到很多嘛。就这次呢，我们就来开箱我们电商软体工程师的工作，让你成为那一条龙，什么都碰这样子。好，那我们这次我们邀请到我们乔王之王，我们的顺利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Cerebiz 的技术长，也是 co-founder 叶龙斌，我们的龙斌哥来聊聊软体工程师他们家的工作在做什么事情。我们欢迎我们的龙斌哥。
大家好，威汉好，我是龙斌。
那我帮大家来讲一下，那 Cerebiz 呢是非常知名的企业，超过35000名的客户哦，专门是做智慧电商平台，全球有好产品的人都可以做生意，非常的简单。那刚刚大家听到有35000名的客户，而且市场在台湾、北美、日本、东南亚都有，所以接触到的不管是客户量或者是市场都非常多元，所以我相信在软体工程师应该可以学到非常多的东西，接触到非常多的东西。那这次呢，我就来帮大家开箱一下。刚刚前面一集呢，我们是讲 Cerebiz 的软体工程师的面试怎么面试。好，我们现在帮他开箱，实际探查，就是说万一我进来了会长什么样子呢，帮大家开箱一下。因为我自己有稍微搜寻一下我们老板的一些专访，你在清大的时候想说，在之前的公司啊，自己觉得像是一根小螺丝钉啊，有一大公司分工会比较明确，所以看到东西可能比较局限嘛。那我觉得我现在你们的规模也非常的大了，那也上百人，那你怎么样让软体工程师觉得好像我在大公司也不会很受限，可以学到很多嘞？
好的，在上一集当中，我在面试的时候，其实就会特别去强调，
对对对，
在我们这边你是不受限的，
不受限的，
但还是要有一个前提哦，你一定要把你本来该做好的事情就是要做好。
对，
我是前端工程师，我是后端工程师，当然你本来后端就是要先学啊，比如因为我们是用 Ruby on Rails， 这个框架，
对，
那。你进来之前可能不会，你进来之后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先把 Ruby on Rails 学起来。
对，
好，你前端也有类似的状况，所以类似的状况是你可能进来之前你是用 Angular 另外一种框架，但我们没有用，我们是用 Vue 跟 React， 那你进来之后当然就要去先去把它学起来，这是一个。
对，
那第二个是你再来就要先去熟悉我们的业务，业务逻辑，所以业务逻辑我们有什么功能，我们产品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需要先去知道的。当你可以把你自己该做好的事情做到之后，其实在这件过程当中你就可以去看到其他人在做什么了。因为我们的分工，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团队其实是一个一个的 Scrum Team，所以并不会说你是前端部门你是后端部门，而是一个 Team 里面有前端有后端都会有，所以你们在开会交流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到人家在做什么，遇到什么问题，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可以看到前端，可以看到后端，后端可以看到前端，你们在做什么。所以工作过程其实自然而然，因为我们组织分工的方式的原因，你就可以看到其他人在做什么。对，
了解。所以基本上进来之后当然要先把自己的本业做好，那后面完之后你可以刚刚说 Scrum Team 嘛，你可以跟不同的部门去了解，所以你会有一些跨界的部分。那其实我上网我爬到一个地方，你们一个同仁有在讲说，你们公司每一周，可能是之前啊，每一周都需要一个后端工程师轮流当客服工程师，处理商家的疑难杂症 bug。这是不是有点像这样子说，你们工程师可能都比较后面嘛？那你提供这个机会，让他推到前线看市场，而不是讲说啊，我的需求都是PM跟我讲啊，客户到底怎么用？你们是不是这样设计，让软体工程师可以直接碰到前端，然后接触到市场，让他说原来我开发的东西正是长什么样子？
是，然后这个也是回应到前一题，你绝对不会是一直只开发某一块。
对，
当你去轮流去解客服，当这个客服不是你直接面对客人，我们前面还是有第一线的人员再回抛给我们后端的工程师，但你会看到五花八门的问题。
五花八门的问题，问哪些问题？
我常常都会说，其实你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是你成长最快的一段时间。
哦，
因为你真的是。好，我保证你第一次轮，应该也不是第一次轮，你每次轮一定会看到你不熟悉的东西，你不知道的东西。那看到不知道的东西，你的特质，你的态度是什么？哇，我好高兴哦，我又可以看到我之前不会的东西了。
对，
我又可以去了解到我之前不知道的东西。这是一个机会，所以知道一个机会是，我们有教学文件，你去看那些教学文件，其实你不会有什么感觉。 当你需要去解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从中再去看那些教学文件，再去追那些程式码，你会比较有感觉。原来这些程式码是为了做到客人的这个情境，那你要去解决他的问题，你会比较有整个 overall 我的程式在做什么。原来我不是只是做这个功能，而是去了解，是真的去解决一个真实客人所遇到的问题。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跟你一进来，然后我们的 leader 切好，哎，你就是做这一块，好，他就是做那一块啊，你们两个之间可能也没有什么交流，哎，不会，在我们之间不是这样子。你再去解客服的这个过程，你真的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嗯哼，
你可以去学到很多经验。
对，所以不只是内部，你会跟很多团队去做沟通，对外你有机会直接上到战场啊，当然会有一个前线稍微再抛给你，但你会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子，你就会有更多对市场的一些了解，这样子不会说就是学 code 学 code 这样子。
是的，而且我们是鼓励工程师，你不要只是工程师
哦。怎么说呢？
所以工程师你不是只是写 code 而已，哦，你要试着可以去让其他专业的人了解你在做什么。
嗯，
技术本身没有价值，你的技术产生出来的产品，做出来的东西要对其他人有价值才是真正的价值。
对，
所以我会鼓励工程师，你每天在做的事情，例如说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算机制，
嗯，
就是哎，你今天上线的东西，你要试着去写一份文件简报去跟不是工程的人解释你上了什么东西，那我会去跟全公司人做报告，像这样的方式。那你在轮客服的过程当中，你有机会去跟我们的客服人员，或者说我们的 AM、 我们的 Sales 或是我们的 Support Team 们去沟通，因为他们可能回报回来的问题没那么清楚，那你就要试着去跟他沟通，去了解他的情境是什么，真正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嗯，
所以都会有机会，不会只是面对电脑写程式，你还是要去面对人，你要试着去表达出来你在做什么东西，
对，
你在做的事情是什么。
了解，所以你真的要表达很重要。因为我们在做这个访谈之前，我有看到一个资讯，就是说你们都提到说沟通很重要，因为可能对内要跟 PM 或者是很多同仁，对外可能对一些客户也会有一些机会，就我觉得沟通真的很重要。而且我有看到一个题目，就是我们老板在网管人专访中提到说，对于技术人员而言呢，迁移上云的过程难度并不高，最重要的障碍是跨部门沟通，对不对？那你们 running 工程师通常都会跟哪些跨部门沟通？
嗯，也是看你的职位
哦。
我说看你的职位是，就是你负责的事情。
对，
然后一个是看你的个人特质。
个人特质？
对，职位指的是，譬如说以我好了，我当然是各个部门都会需要去游走。因为各个部门的目标不一样，或是各个部门的专业不一样。我们怎么去在各个部门各个不同的专业之间找到一个最适合的解法？
对，
不是最好的，但是最适合现在这种状况，现在这一题最适合的解法。
嗯，
对。那我们每个 team 都有一个 team leader， 那 team leader 可能就会更需要的去跟像 PM 部门沟通，像跟我们的前端的人沟通。所谓跟前端人沟通是指，PM 会跟我们的 team leader 一起去了解这些需求，了解遇到的问题，或是去厘清一些 spec。 那但你如果是 team member， 可能相对就会比较少，所以相对比较少你写程式的时间会比较多，但你还是会需要去做不同团队之间的沟通，跟你的team leader 跟 PM 去沟通，跟 UI US 的人沟通，跟 QA 的人做沟通。那你在轮客服的时候，当然就会需要跟到我们的客服部门，因为我们这些客服五花八门嘛，不管是 Sales 来的，不管是 AM 来的，不管是我们 Support Team 来的，都会有，所以其实都会有机会。
嗯，
但以你目前负责的东西，你跟你的角色可能接触的范围跟接触的频率会不一样。
嗯，那我想问一下，可能我们 running 工程师会跟不同部门沟通，我想问一下 therapist 部分，你们会有内转机制？比方说我是前端，我想转 PM， 然后我是前端，我想转后端，会有这种机制吗？
反而是更广
哦。
我所谓更广，不是前端后端的转而已，而是是，哎，不过您刚刚有提到啊，其实 RD 转 PM 是可以的
，RD 转 PM 是可以的，
对，但当然是看当下公司的组织状况，
嗯，
因为其实我们是鼓励 RD 去跨出那一步。
跨出那一步，
我所谓跨出那一步，其实我们现在 team leader 也有在做部分 PM 的事情。
对，
因为刚刚提到嘛，我们并不是说 PM 厘清完需求、写完规格就丢给 RD，而是 RD 可能本来就要跟 PM 一起去做这些事情。那 RD 也有可能直接就面对到客户，因为你透过客服有可能没有办法厘清清楚，因为又经过了一手，所以你的 RD 直接面对客户，了解他的问题到底是什么，解决问题的速度更快。你说会不会他做到说我要变客服？通常不会啦。那我们前后端的工程师，我们还蛮多这种的，就是我虽然是前端，其实他有在碰后端，或是我本来是后端工程师，他也是有去碰前端。
对，
所以以前后端来讲，并没有转职这件事情，而只是、自然而然，我们每一个人本来就可以去碰。
对，
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变后端才可以去碰。
对，了解。那感觉会有 RD 变 PM 的部分，那有 PM 变 RD 的部分吗？比较少见，
在我们这边比较没有，
在这边没有。
对，
了解。那我再想问一下哦，其实我们今天这一集都在讲软体工程师工作的部分。那你在清大专本的时候也讲说，人来来去去啊，那时候也感到蛮挫折。但我后来漏搜贵公司的时候，发现大家都说你们工作的环境良好，工作的风气自由。你是因为透过这样的方式，所以让你的人啊都留得比较久，这样子。
每一间公司人都还是会来来去去，这是必然。
对，
因为已在台湾，应该很少人第一份工作就做到退休
啊、真的是蛮少。除非是公务员，不要公务员也有可能会对吧、啊？中间就叫哇，老子不干了啊！
对，所以我会把这个是视成是正常现象。
嗯，
我觉得正常现象，我们有很多人，也不要讲很多，我们也是有那种 RD 做一做，然后就出去创业了。
嗯，
所以都会有。
嗯。
那您刚刚提到说，我们塑造这种文化、学习分享的文化是好。过去，我在大公司的经验比较会是壁垒分明，然后沟通成本比较高。但以工程师而言，你如果懂得越多、懂得越广，对你自己而言是好的。我所以对你自己而言好的是指，好，假设你在 Serverbiz 真的过得不开心离开了，你这些学到的东西都是可以带走的。对你的下一份工作都是加分的。
嗯，
那对 Serverbiz 而言，你懂得越多，懂得越广，你在看问题，你真正最终你还是要去写程式嘛。
嗯，
虽然我们一直在说什么，哎，我鼓励学习，但 Serverbiz 毕竟还是一间商业公司，我们最终还是要产出产品。
嗯，
要能够推到市场上去赚钱。
嗯，
你最终还是要去写程式，但是你在写程式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考虑到的更多，想到更多。哦，原来我之前在处理 bug 的时候，处理客服的时候，都会遇到这些问题，所以我现在在写这个程式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才不会又遇到我上次看到的那个 bug。
对，
所以你看得越广，你写出来的品质，你写出来的程式，你考虑的面向也会更多。
对，
所以对双方都是好的，对你而言你学到更多，你出去是加分的。对 Serverbiz 而言，你懂得更多，你在处理写程式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想到的也会更多，所以其实是双赢。
嗯，所以人来来去去是很正常。但我刚听下来，其实 Serverbiz 也很鼓励大家多多的学习这样子。那刚刚也讲到 Serverbiz 是一个商务，那我想问一下，因为讲到商务，最近 AI 很夯啊，那你们目前软体工程师的工作有没有开一个特别什么 AI 软体工程师的职缺相关的之类的？
其实我们有一个 Data Team，
Data Team
就是在做相关的事情。
嗯，
当去年到今年 ChatGPT 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内部就有在去当然是先从内部开始，
对，
去做一些智能的机器人。当然应该很多人都是先从回答内部客服问题开始，我们也去做这些尝试。所以在 Serverbiz 的团队里面有一个团队是我们的 AI team， 我们的 data team 就会去碰到这些事情。
哦，所以假如说大家也想要尝试或者是使用 AI 的话，基本上 Serverbiz 有相关的职缺，大家也可以参考这样子。那我也在想再问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我还是有漏收了一些资讯哈。我看到你们同仁上面也写是说哈，你们公司内部是跑 Scrum， 然后每个 Spring 会有一个 Planning， 结束后有一个 Refinement， 下班之前会有 Stand Up Meeting， 是不是因为你们现在人数比较多，所以你才有这样的方式做管理？
人多了之后要怎么拆团队是一门学问。那我们会采用 Scrum 也是因为，好，我们从以前从最一开始其实人不多嘛，我们也没有去分什么前后端工程师，就一个人做全部，
一条龙，
一个人做全部，你从机器的管理，然后前端开发、后端开发都要同一个人，同一个团队啦，也不至于到同一个人。那到后来我人越来越多之后，我们是采用 Scrum Team 的方式，那主要还是根据不同的产品线然后去分我的 Scrum Team。 那每个 Scrum Team 它有主要负责的产品，那但是每个 Scrum Team 绝对不会是限制它只做那个产品，因为如果连 RD 之间都要去分你做这个我做这个的话，那就惨了，
光分就不知道怎么分，分完就一天就结束了。
对，所以会花很多时间沟通，所以我们每一个 Scrum Team 都是要可以去独立完成一个功能，一个 MVP 的产品，你可以这么说。
对
对，我们的组织分割的方向是这样子。
嗯，了解。所以人很多，当然要需要有效率的管理。那除了你们公司人多之外，你客户也多嘛，超过35000名，而且我相信客户越多呢，需求呢也会非常的多，然后软体工程师就被卡在、啊、怎么又有多的需求、啊、怎么现在做的事情跟之前好像又不一样。那我想问一下，你们现在怎么样去做在 Scrum 跟 Waterfall 之间找到一个业务开发跟业务推广之间的一个平衡这样子？
业务开发其实这比较会是时间上分配的问题，
时间上分配的问题。
所谓时间上分配的问题是我同一个 Scrum Team 或是不同的 Scrum Team 会有一部分的时间是去开发我们新的产品，就是那种比较需要时间的几个月或是一季这种产品去做开发的啊，但我们也会有一部分的时间，不管是 Scrum Team 或者是同一个 Scrum Team 里面的时间，要去开发那一种小需求。所以所谓小需求是指我可以很快速的迭代上线的东西，而不是要一个长远的规划的。所以我会说是用时间分配上，用人员资源的分配上去处理这件事情。
嗯，了解。那我想问一下，要处理这么多的资源，那当然人可能会越多，人越来越多呢，就会有一些主管制。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老板，身为主管制啊，好，他要管理这么多，你会比较看重他的硬实力还是软实力？对主管而言的话，
就说硬实力指的是他的技术，
对技术面，软实面就是沟通跨部门，又像 PM 的角色，你怎么样看待？你觉得他是软实力重要还是硬实力比较重要？
这两个其实是需要并存的，
并存的，所以你不能一个好而已哦。好，
对，其实是这种这边是要并存的。我所谓要并存是，你要可以去知道你的团队的成员里面他在做的内容，
对，
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你要可以去帮助他。
嗯，
但你这个没有硬实力，你是比较难去帮助他的。
对，
那软实力方面也是，所以软实力方面比较是你的团队的同仁在开发当中遇到了石头，你要怎么把它搬开，这是主管要做的事情。所以要做的事情不只是技术上，而是例如刚刚你有提到啊，怎么 PN 又突然换了一个需求，他会很困惑啊，这个是主管要去帮忙排解，把这个石头移开的。那或是我在开发上有遇到我跟另外一个人可能想法上有不一样，主管在沟通上怎么去说服双方，
对，
怎么去说服不同部门的人去达到最佳最适合的解法。这个是这个主管要做到的事情，所以不会是软实力或硬实力哪一个比较重要，而是都需要具备。
所以大家听到这个东西，你想当主管，你不能说啊，我以后当主管啊，我写 code 不用写，不用碰 啊，你还是要碰啊，是硬实力也是要啊，软实力基本上一定要，因为你会接触到非常多的人，沟通上面你一定要有一定的软实力的 skill 才能把这个 team 给扛起来嘛。那我再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遇到很多的人，就有时候可能会有冲突，有些冲突可能是文化的冲突。我想问一下，因为你们本身有在招募一个马来西亚籍的软体工程师的主管嘛，你们会觉得软体工程师假如是外国人，可能是马来西亚籍，跟台湾的软体工作的话，会不会有一些文化上的冲突？还是觉得其实相处都还蛮融洽的？
我们之前在台北也有过一些外籍的工程师，
哦，哪些外籍啊？
我们有招过印尼，
印尼
也有做，应该是尼加拉瓜
哦，尼加拉瓜也有，
对，所以我们有招过不同国家的工程师，有招过，对。然后你说文化上的冲击，我自己的感觉是还好，
还好，
比较多还是是沟通的问题。
你该不会说语言问题吧？他都讲英文之类的，
对，所以语言沟通上还是会有问题。所以问题是，这也算是文化沟通的问题，因为大家的生长背景不一样，而且你要用英文去讲出来我刚刚说的，你的文化，你们的做事方式，
对，
还是会有一些隔阂
啊。
对，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的时候，找那些不同国籍的工程师的原因，是因为你们要开发那个市场吗？还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归汉前面其实也有提到 ，Cyberbees 的愿景，或是成为全球顶尖智能 OMO 生态圈的创造者。我们的面向是全球，所以绝对不会有在台湾。那我们的工程师也绝对不会有在台湾，我们是想要往世界各地 都要有 R&D 团队的这个方向去走。那第一步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我们要让我们这个团队里面不会要只有台湾的工程师，而是试着有其他国家的人一起加入。
嗯，
对，所以最主要目的是我们的愿景很大，我们的目标是全球市场，我们的 R&D 自然而然不只是 R&D， 我们的各部门各单位也都是一样，自然而然就不会是局限于只有台湾的。
嗯，
对，所以在这个愿景之下，这件事情其实是很自然的。
对，
我们就是要往海外走。
对，
不只是产品，人方面也是。
嗯，了解。那所以说软体工程师会不会想说，哎，那我在沟通上面会很常用英文跟同事沟通吗？还是其实还好？
还好，哎，
还好，
哎，主要还是中文，
主要还是中文，除非面对一些外国籍的伙伴，但也可能状况会少一点。
是
嗯，了解。那我再想问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刚刚听完，好，我们 Cyberbeats 有跨国的思维，客户又这么的多，然后又有很多不同市场，比方说台湾也好，美国也好，东南亚也好，可能还有不同国籍的工程师可以做同事。好了，大家可能听完觉得心痒痒，他想说，哎，我犹豫要不要面试，他在考虑的人有没有话想对他们说？
Cyberbeats 我们从开始到现在从来没有停止过招人，我们的团队是一直在扩张，人越来越多，所以我们非常欢迎各路好手来加入我们。
嗯，
对，不管你的国籍、你的背景，对，我们最重要的还是看重你的特质，看重你的经验，所以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对，所以说真的也像我们这一集跟上一集面试讲，就是不要受限自己啊，也不要说自己本身没有可能是转职啊，就可能觉得好像不行，只是你多呈现自己一些能力或经验，基本上都会有一些经验，所以也不要受限自己，有兴趣的话就来投我们的面试这样子啊。要怎么找到你们？直接打 Cyberbeats 面试就可以找到了。
对，104上或者是 Kick Resume 上都可以找到 Cyberbeats。
好，那我会把这些连结呢放在本集的下面。好，那我今天呢也稍微想总结一下，不过这次呢我要用另外一位哥的脸书上面的贴文，就是我们 Cyberbeats 的特助 Albert 哥上面脸书上面讲的、哦、我觉得有句话现在写得非常好，就是选择你天生擅长而且感兴趣的工作，尽你所能的努力工作，但要避免精力耗竭啊，这最终会带你到知识的前沿。其实这集我们都听到、哦、其实 Cyberbeats 在软体工程师的这块领域非常的专精，不管有前端、后端、资安，而且是跨国的思维。我相信大家在这边工作的时候，一定会接触到更广阔的市场，不止台湾，全球都会学习到非常多的知识。那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或观众呢，就是来应征我们 Cyberbeats 的软体工程师的工作，相信会有非常多的收获。这样子，好，非常感谢。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喽，软工聊沟通，直压一点通，我们下次见，大家拜拜。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麻烦给我们五星好评的留言，也分享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如果有任何反馈，也可以到下方的连结反映。此外，假如你是软体公司，想要征才软体工程师或推广相关的服务，或者是平常会跟软体公司接触的公司，也欢迎跟我用 email 联系，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录 podcast。 我们下集见，拜拜。